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安徒生有篇童话故事叫《天国花园》，写得超有想象力，但因为提到圣经和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几乎在国内出版的安徒生文集里很少收录。故事写一个王子，他对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中偷吃了禁果，导致人类从此有了原罪，愤愤不平，觉得如果是自己的话，绝对不会干这种蠢事。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被带到了天国花园。王子陶醉在美妙无比的梦幻般仙境中，问仙女可否让自己永远住在那里。仙女回答他，如果你能不像亚当那样去做违禁的事儿，你就可以永远住在这儿。王子信誓旦旦地说，他绝对不会。仙女给了他唯一一个禁令，就是晚上道别以后，他不能听从仙女的召唤，跟着仙女走。然而才第一个晚上，王子就打破了这唯一的禁令。因为仙女太美了，仙女诱惑的声音让王子情不自禁地跟在后面，甚至他给自己违禁的理由是，这不可能是罪过，为什么不追求美和快乐呢？在他踏出危险的一步，准备看看仙女的睡姿时，还在心里安慰自己说，只要我不吻她，就不会发生什么事儿了，我有坚定的意志。然后看到睡梦中的娇媚仙女，他的想法立刻变成，能得到眼前这销魂的一刻就足矣，即使要沉到永恒的黑夜中去，我也在所不惜。于是他吻了仙女，立刻随着天崩地裂的响声，天国花园呈现到永恒的黑暗中。这个童话或许是想说明，人骄傲的意志力实在不可靠。同时岂不也道出，活得只有今生没有永生的人，迟早有一天会梦醒心碎，想懊悔已是来不及。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心主真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查考和分享了启示录三章十一到十三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三章十四到十六节。读完启示录的三章十一到十三节，那么或许啊，有人会忍不住的发出疑问，说了，要持守我所有的，但是我位卑言轻， 真的也有所有的吗？根据圣经的记载，基督徒有不同的恩赐、才能、经验以及成熟的程度。神他不会期望我们都有一样的成就，但是呢，他却期望我们呢坚守所拥有的，努力的来去运用我们的资源来去侍奉他。腓拉铁腓人因为努力顺从就被称赞了，那么神也鼓励他们呢要紧紧的持守所拥有的能力。你可能只是一个初信者，觉得自己的信心和灵力啊很微小，但是呢，只要你按着自己所有的为基督来去活，那么就可以蒙神来称赞了。那么或许还有人不禁会说了，使徒老约翰在经文中提到新耶路撒冷，那么这个新耶路撒冷是我们将来的一个居所吗？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新耶路撒冷啊，它是神的子民未来的一个居所，我们将会在神未来的国度中来做新的市民啊，一切都是新的，都是洁净的以及稳固的。那么上一次节目结束前，我们说到基督给老底家教会的信呢，是七封信的最后的一封。有一位学者他称老底家是一个妥协的城市，这个城市在主前的261年到246年之间来去建造，它的根基是塞琉古所建立的。那么塞琉古啊，他是亚历山大大帝手下的一个将领，亚历山大去世以后，帝国内部就来起哄，那么塞琉古啊，他就夺取了叙利亚，后来呢又占领了小亚细亚的一些城邑啊，包括老底家。老底家他在以弗所东方大约是40英里，坐落在山谷中，它是一个交通要道，从东方来的骆驼队啊要经过老底家才能够到达以弗所。那么这条大道由东向西可以到达以弗所以及士美拿。老底家它的位置是一个广阔的山谷，景色非常壮观，它今天的遗址啊已经被野生的丛林给覆盖了。老底家在希腊原文中它的意思就是人民的正义，那么有好几个城市啊也是以老底家来去命名的，但是这个是最有名的。那么在老底家有一个大庙，它是行政、贸易还有宗教的中心，那里呢有一个非常大的市场啊，各地的人呢都到这里来去做买卖。而且老底家它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城市，它是贸易的集散地，更是希腊文化、科学还有文学高度发展的一个地方。它自夸有最杰出的医学院，其实这个医学院呢只不过是原始粗糙的巫术罢了。那么在罗马帝国中有一种医治眼睛耳朵的膏药啊非常有名啊，就是在这里来出产的。那么老底家呢它也是当时的工艺中心还有金融中心。老底家的偶像就是丘比特还有宙斯。老底家就毁于地震，那么其遗址呢是两座罗马剧院，一座竞技场以及三个早期的基督教会。可惜呢没有人去考古。我提到的这些遗迹啊都是堆在残破的岩石还有乱草之中的。老底家它是一个商业繁荣的城市，它的服饰业啊非常的兴盛。那么当地人挖掘山上的粘土，掺上香膏油啊做成耳油和眼药膏。那么这种药膏啊就畅销到了整个罗马帝国。但是现代的化学分析就显示这种药膏啊是没有疗效的。但是当时有人就靠它来发了大财。当今的文明世界，市面上啊有很多没有疗效的药品，但是在强大的广告推动之下，人们就抢着去买。我们不要批评他们，可是主耶稣却说，他们应该去买好的眼药，让自己真能够看见。凡有耳的，都应当听，这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这段信息。腓拉铁腓教会一般被视为是象征第十八和第十九世纪初期的福音大复兴运动。那么这个时期的教会啊，也重新注重关于教会和基督再来的真理，又致力于普世的宣教事工。那么承认在这段期间积极传福音的基督徒啊，确实经历了复兴， 但是撒旦呢，也决意啊，借着律法主义、仪式主义还有理性主义，使教会啊来去受玷污。启示录三章十四节记载，主耶稣说，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这里是圣经中唯一一处用阿们来去称呼耶稣基督的。这个字呢，在以赛亚书的六十五章十六节中应该翻译作阿们的神。以赛亚书的七章九节的相信就是阿们的意思。那么哥林多后书的一章二十节，保罗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那么实在原文就是阿们，叫神因我们得荣耀。你看主耶稣就是阿们啊，他说了才算数，他是阿拉法，他是俄梅加，他是应验神一切应许的那一位的。老底家教会啊，不承认基督是神啊，所以基督啊要让他们来去认清这一点。那么针对老底家教会，基督在第一章向约翰显现的异象中只用阿们这两个字，为诚信真实见证的，那么这一句就显示只有主耶稣基督才能够启示万有。那么现在我们要听到真相啊，就非常的困难了。你不可能从新闻媒体或者是政府机构来得到真相的。教育机构和军队啊，是两大洗脑机器。那么你能够相信谁呢？还好啊，即使在这个离教叛道的时代，有一位他是为诚信真实来去做见证的。那么今天呢，你甚至啊也不能够相信教会。新派异端以教会的名义啊来说出一些不真实的信息来。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那么这就表示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创造主。那么所谓的进化论呢，只是一堆假设啊，没有事实的根据。我有一位朋友，他是大学教授，他接受进化论，他说，我要事实，我要科学根据。我说，这个宇宙的起源只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推论啊，因为没有人是亲眼目睹过的，没有人呢能够给出答案。那么另外一种就是启示，就是神的说法。你我之间的差别就在于你接受推论，而我则接受启示。那么就我来说，我觉得启示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因为有那一位创造主来去做见证，他对万有的起源知道的是非常清楚。你看主耶稣他是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那一位神的。老底家这个名字啊有两个意思，那么其中一个是统治的众民，那么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对众民的审判。主耶稣介绍他自己是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那么他既为阿们，也就是蕴含诚信真实，他是神众应许的保证以及成全者，他也是神创造万物的创始者，包括物质界的以及属灵界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那么元首啊就直译为开始，不表示他是首先被造者，他绝对不是被造的。那么相反，这句话的意思是指啊，他照起一切的创造。这也并不表示他有一个开端，而是他就是开端。他是神所创造的万物的一个根源，他超越了一切的受造之物。好，老底家他位于莱克斯和美安德的谷中，他是三大交通要道的一个交叉点，掌握着通往法兰叙亚的通道。它也是当时最富的商业中心之一。那么老底家的银行业以及土产的黑羊毛织品都是非常著名的。那么此外，老底家又是法庭的所在，而且呢拥有一所著名的医学院。 那么老底嘉的教会啊，它是一个养尊处优啊富贵社会中的一个教会的写照。那么老底嘉城啊，有7000多犹太城人男丁聚居在那里，他们得到特许保持自己的信仰风格，这是老底嘉宗教生活的一个有趣的侧写。那么这里的教会啊，是以巴弗他所传道的果子。保罗曾写信给这个教会，但是该信经啊已经失传了。那么除非像有些人所说的，该信呢就是我们的以弗所书。老底嘉教会的情况啊，到约翰的时代已经堕落到面目全非了，而7个教会啊，也是以老底嘉所说的责备是最为严厉的。那么致老底嘉教会的信是7封信中唯一对神的描写不是出自第一章的。那么这里的重点就是神他的信实和权柄。阿们意思就是真实的神啊，照字面也就是阿们的神。真实的神又加上为诚信真实见证的，那么这个语气啊是非常的肯定。你看神的信实跟老底嘉信徒的不忠，那么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了。好，元首在这里呢有双重的意义。基督他掌握统管被造万有的权柄，而且万有啊原是借着他而被创造的。那么这几句话跟哥罗西书啊就有不少的相似之处了。保罗他曾经吩咐哥罗西教会啊，念完信之后要交给老底嘉教会，叫他们也念。相信老底嘉教会啊特别珍惜哥罗西书啊，抄念存记。那么这里呢，约翰就分明是借用了他们所熟悉的哥罗西书的话语。老底嘉城它位于3条通商官道的一个交汇点，它是行政以及商业的中心，是罗马帝国时代相当富裕的一个城市。在主后的60年啊，这个城啊几乎就毁于地震了，不用帝国资助啊，自筹款项来去重建。城里边呢有举世闻名的眼科医院，城郊羊群处处啊，所产的黑羊毛以纯软来去闻名。那么这座城呢，还有连埃及也都羡慕的金融中心啊，各国通货呀都可以在这里来去兑换。启示录3:17-18所说的与这个背景啊是有关的。那么在信中没有一句是称赞的，所受的责备啊也是7间教会最最严厉的。但是基督一再表达他的爱心，那是因为他所疼爱的他才责备管教。所给得胜者的应许啊也应该是各教会之冠。正如3:21追溯他所说的，他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启示录3:15-16记载主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好，如温水，那么这句话呢就指出了老底嘉他的信徒啊是没有真正重生，由于他们缺乏热心，从而就成了对主无用的人了。那是因为他们对信心的问题或者是门徒的道理啊并不关心，而且呢有安逸，而且还自满。你看老底嘉的教会啊也不冷也不热，却是如温水一般使人作呕。追溯就巴不得他是完全冷淡或者是极为热心，可是呢他却如温水一般，让人就误以为啊他是神的教会。但是对属灵的事儿呢，他也如温水一般，使至高者就觉得很讨厌很恶心。那么此外呢，这个教会的特色就包括了骄傲无知妄自尊大以及自满。 那么老底嘉教会的行为就以不冷不热短短四个字就形容尽致了。这个比喻的典故呢，可能是来自老底嘉的水，该城水源供应啊，就来自相当距离之外的温泉，泉水远到山上而来，那么到达老底嘉的时候啊，已经是不冷不热了。那么离城不远呢，另有两泉啊，一个是海拉颇烈的温泉啊，另外一个则是哥罗西的冷泉，前者是真热啊，后者啊是真冷。那么相形之下，老底嘉的水啊，就让人啊倒尽胃口了。那么正如有一位学者他所说的，他说温泉有医治的功效，冷水让人精神抖擞，唯有温水既不医治也不提神，唯一用途就是做催吐剂。他说的很形象。那么这里的不冷不热的意思，极有可能是说彻头彻尾的否认还胜过假的虔诚。你看这真是惊人的一个宣判，但是自认相信内心却丝毫不为所动的基督徒的情况呢，的确啊是一种绝境。公然反对的人比漠不关心的人更加有希望，没有人比口信信不信的人呢，离基督的真理更加远了。那么冷淡的本身呢，就是否认了基督的一切。你看一个温字儿，就是老底嘉信徒的一个病之所在。那么下面不冷不热乃是温字的解释还有重复啊，加重了语气。我必，那么这两个字啊，在这里并不一定就表示无可改变的最后的决定。那么这一点呢，可以从三章十九节看出来，神的管教啊，是指在期望信徒来去悔改。不错，这里的警告是非常的严厉的，但仍旧只是一个警告。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那么就表示了神他对老底嘉教会的极度的厌恶。你看不冷不热，这是神所不能够来容忍的。以弗所教会也没有爱心的大发热心来去受责备，那么老底嘉他的病症啊，却是热心太少了。那么在给其他教会的信中，当主耶稣对他们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时，他是指他们的善行。你看主耶稣就称赞他们的善行还有美德，但是主耶稣对老底嘉教会啊，没有称赞，只有责备。那么这里的行为不是善行，而是行恶。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那么这句话呢，有它的时代背景，并且对当时的人呢，有特殊的意义。老底嘉的地理位置啊，是在山谷中啊，取水是很困难的。我曾经站在老底嘉的废墟上去观看，南面是一个山脉，有些山呢是很高的。那个时候是六月初，山头上啊还有白雪。老底嘉人他就造了一些沟渠，从山顶上引水下来，那么水就从山顶往下流，那是冰水。但这个冰水流到老底嘉的时候啊，就变成了不冷不热的温水了。温水不太好用，那里有一个温泉，温度很高，会产生蒸汽。土耳其政府呢，就收集这些蒸汽作为天然能源，他们还计划来开发更多的用途，因为它的产量啊是非常的丰富。那么这些温泉的温度啊很高，但是到达老底嘉的时候也成了不冷不热的温水了。主耶稣就斥责老底嘉教会啊，你也不冷也不热。那么这个意思啊是非常清楚的。那么常年以来他们都是喝温水的，山顶的水原本是冰凉的，温泉的水原本是滚烫的，但是到了他们的手上啊，都变成不冷不热的温水了。那么这样的温水是不好喝的，我们喜欢在水里边加一些冰块啊，有些人呢则喜欢喝热水，但是温水并不好喝。主耶稣说这个教会啊不冷也不热，主耶稣要把他们从口中给吐出去。那么一个冷漠的教会啊，他会否定圣经真理中所有主要的教义还有教训的，他们只注重外表仪文，而且呢不断的抵挡神的真道还有基督的福音。那么火热的教会是指那些真正有属灵热诚以及热心的教会，比如说像以弗所教会，虽然他们曾经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圣灵呢却使他们呢和基督重新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但是老底嘉教会啊，既不冷也不热， 那么在冷热两个极端之间有一个不冷不热的状态。我认为在偏离圣经真理的大宗派教会中，有很多不冷不热的教会都想采取中间路线，他们不承认圣经是神的话语，不承认基督的教义，不愿被称为是新派教会，他们的态度啊就模棱两可。我称他们是砌墙派，他们的做派呢根本就是行不通的。主耶稣是最厌恶砌墙派的，所以呢就直截了当地说要把他们给吐出去。我认为这种采取中间路派的砌墙派是假冒伪善中最坏的一种。启示录三章一节说，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提摩太后书三章五节，保罗也说，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那么在宗教改革初期，基督教的立场啊，就是相信圣经中所有的真理还有教义。那么很多有历史的大宗派啊，都有非常好的教义。我认为威斯敏斯特信条是最好的信条啊，几百年来教会传统上啊，一直是以它为准则。那么海德堡要理问答是非常了不起的信仰告白，但是试问现在有谁在遵守呢？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又有谁会相信这些美妙的信条呢？你看教会披着敬虔的外衣，但却不相信神的大能。主耶稣就谴责他们说了，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从热水到温水，再到冷水的过程，是因为没有持续的加温。同样，属灵生命从火热变成不冷不热，是因为不再持续地追求认识神，不再持续地对天国保持应有的热情。每个口称信耶稣的人都该常常地省察自己的生命状态。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